感谢神，现在我们一同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神借着诗人要在诗篇28篇所向我们要教导的内容，让我们一同进入到这个内容当中。首先我要提的是第一节的开头，他说是大卫的诗，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大卫的诗这样的一种翻译出现很多，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28、27、26篇这三篇比较特别，他并没有诗这个字，他只有说属大卫的，或者就是简单就是大卫的。那其他像25篇他就有大卫的诗，他就有诗那个字，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一点。那一般学者也认为这三篇26、27、28它是一组，那所以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组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根据内容来讲，26篇与28篇它的意义比较相近。我的例证就是以这个26篇的第九节来讲，26篇第九节他特别讲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恶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好，那这个是向亚威向神所祈求的内容，就不要使我与那些恶人一同被除掉。那同样的28篇也是类似说法，28篇第三节他也是用类似的说法，那所以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所以原则上来讲，26篇跟28篇他的叙述的方式还有内容的主题是类似的，但是27篇就不太一样。27篇我们上次有谈到，他强调的是恶人，来自恶人对义人的这种攻击，他特别强调这个恶人的攻击。但是26篇跟28篇他完全不提这一点，所以这个是在他的内容意义上的不同。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一节。第一节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向神求告，那对神的称呼呢，他说是我的磐石啊，特别称呼用磐石来说，但是他并不提我的力量。一般来讲磐石它跟力量是会有关联，他在第一节他不提力量，那事实上他到第七节他提出了，而且这个第七节那边提出的他是很肯定的。因此我个人就这么设想，很可能就是第一节他那种心情，他对神的称呼，他知道神是磐石，但是那个时候不见得他真的有力量，所以这等一下我们到第七节我们再来详细谈这一点。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第一节不提力量，只提我的磐石啊。接下来谈到说不要向我缄默，也就是不要不出声音，不要就是静默不语的这种意思。那这种意思就是它是个对比，因为向神呼求，那就是他有向神有许多这种恳求的声音，就是人向神发很多声音，那他祈求神不要向他静默，也就是他希望神也能发声跟他回应，对他有回应。那如果这一点不能达到，那就如将死的人，中文如此翻，但实际上的意思是如同下坑者一样， 它有如同啊，那这个如同或一同，这个一同它其实跟第三节的一同是相同用语啊。好，那从这样的一个比较，一节三节都是用一同，我然后又用下坑的人，我就联想到，那这下坑的人其实也可以指的是那些要被除掉的，就第三节讲的那些恶人。好，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被下坑了，也就是他确实是像死人一样。那这种什么样的人才是死人呢？当然就是这里面所谈的三节那里谈的该死的人，就是那些恶人跟罪人。那当然人不能活，死亡那个是在巨大的痛苦当中。那这个刚刚在长老的祷告当中也很明确的来告诉大家。那如果以痛苦的角度来想，我们其实可以去对应到第七节那边谈到的欢乐。所以他不希望在痛苦中，在死亡中，也就是说他不希望在罪恶当中，但是他希望是在欢乐当中，也就是生命。那也就是最后面那边谈到了这个得救啊，是力量啊，啊拯救啊等等的这个用语，这都是对比的，而且前后呼应。那在第一节这里是祈求的内容，那在后面那就会有更明确的这种更明确的意义来出现，也就是那种信心盼望的这种话语就出现。好，所以第一节就谈到这里。那当然这个声音这边谈到求神不要对他静默缄默，他事实上是可以对应第六节那边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也就是神有出声了，神有垂听了。那这个垂听等一下我来解释，它是有回应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他说有向你至圣所举手。这个至圣所这个说法，如果说作者是大卫，这个就有点不太合理，因为在大卫的年代圣殿还没建立啊，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至圣所的说法，根据我们查考起来呢，它比较接近的是它是用在这个被掳之后的这种经文里面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它确实不是很早期的，是比较晚期的一种用语。好，那这边谈到就是求神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它事实上相当于是第一节的补充，第一节的详细进一步的阐述，求神不要缄默，要发出，要垂听，垂听他，那垂听他就是要回应他。好，第三节他继续用继续他谈到的祈求呢，他用不要，这种不要的用法跟第一节是类似的。好，不要求神不要怎么样，他第一节也是说不要向我缄默，所以这个叙述方式他用这种反面的这种祈求啊，反面的说法来祈求，所以不要把我和恶人与罪孽的一同除掉。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是他主题的，就是在他的与26篇的相同点啊，那27篇是不强调这一点啊。好，所以以第三节这种它的主要含义就是说求神出手刑罚恶人跟作孽的人，但是不要把我跟他们一同除掉。这里并不是去强调说诗人作为一种制裁者 啊，作为一种去刑罚的这样的一个人去刑罚那一些恶人，不是这样。所以一般来讲，君王或执政者他有制裁的力量，他可以去制裁那些恶人作孽的人，但是以诗篇作者的角度，他并不是这种拥有制裁力量的人，所以他只是祈求神出手来制裁这些恶人。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接下来他有谈到一同，我刚刚也谈到了一同的这种说法跟第一节是同样的用法，那但是第三节里面他有用两次。好，他说一同不要一同除掉，然后他们一同与邻舍说话，说和平话。好，这边他这里上下都用一同的这种用语，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再来一个特点，中文翻除掉，原文的意思是拖拉、拖动或拉着走，这种用拖拉的方式。但是翻译成除掉，它比较是用意思哈、意义的方式来翻译。那我们大概也只能是用想办法去体会，它或许是这个有点像是这个执政者他去制裁这个恶人的时候，然后行刑的这些兵丁啊，或者执行者，他就拖拉着这些罪犯去处决，去执行这个他的刑罚啊，不要让我跟那些恶人一起被拉走。对，我的体会是这样子。接下来他说这些恶人啊，这些作孽的，他们与邻舍说平安的话，那心里却是奸恶。这边他上下他是一个是外在的用口说话，说的是和平话，可是他对内在来讲是个巨大的反差啊，是一个特别的这种讽刺，就是说他内在却是奸恶。按理来讲应该是心口要合一，可是呢这些恶人他就是心口不一，他内在所想的、内在的所存的跟他口所说的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这样的人确实他就是恶人，他不是一个实在的人，因为实在的有信的人、信实的人，他就是心口合一。好，谈到了这个他说和平话，这个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四节跟五节的内容。四节跟五节的内容简单而言，它就是不和平的话，因为他谈到的就是要让这些恶人，要让他们受报应，让他们被毁坏等等的这种不平安的话。但是呢这些恶人他们却是说平安的话。好，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去想到了，就是在先知所做的往往是如此。好，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嘴巴就是说和平的话，而事实上他们却不是说真实的话，那是虚假的。但先知讲的是真实的话，但说出来了却是指责那些恶人。好，说出这些恶事，说出这些事情，然后就预告这些恶人要遭报应。看似是不平安的话，但事实上这是真理。好，所以他这个在内容上、在意义上，正好在三节他会对比跟四五节是一个反比。再谈到这个心理却是奸恶，这个心理它也会去对应到七节的心理，这个等我们到七节再来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 还有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这边。第四、第五节刚刚有提到了，这样的内容，事实上按一般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不平安的话，但事实上它却是真理，因为它是按照神的律法来说的，它不是胡乱说的，它不是凭着个人的好恶而言，它是按照神的好恶，也就是神所喜的、所喜爱的跟神所恨恶的这种唯一标准来说的，所以他说的是神的律法内容，然后根据神的律法来做的一种判定，而必然的后果，他把它说明出来。因为行恶的，那神会按照他们所做的恶事来报应他们。好，这是第四节的内容，所以谈到了所做的，那最后就成为了报应的这种来源。这个也是神公义的表现，如果人没有做这些恶，神绝对不会来恶待他。好，那这一点会跟等一下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会有关系，那在最后我再提出来。第五节谈到他们不留心亚威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然毁坏他们。这边特别谈到不留心，不留心的意思是不分辨的意思，他不分辨两点，一点是亚威所行的，第二点是他手所造的。关于亚威手所行的还有他手所做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两个地方，就是出埃及记32章16节，出埃及记32章16节那里提到了亚威手所做的，就是指写下十诫，写下他的律例典章的这个用语，就用神亚威手所做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出埃及记34章第10节，出埃及记34章第10节，这边呢是谈到神拯救以色列民，这也是亚威的手所做的。所以两方面，一方面是强调亚威所颁布的律法，一方面又强调亚威根据公义，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律法，他来拯救以色列民。所以虽然这整篇没有谈神的律法，但是他背后他内在是基于亚威的律法，这是我们素来一直强调的。那由于这些恶人他们不分辨，分辨也有审判的意思，他们根本不去判断，不去好好的去仔细的去了解，去分辨亚威他所做的，也就是包含他所说的内容，也就是他的旨意，他的律法，因此这样子的恶人他们必然会被毁坏，那神绝对不会建立他们。那也就是意思有负面的意思啦，就是刑罚啊，就是死亡的意思。好，那第六节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他开始用称颂的话来说了，这个跟前面开头第一节他的那种好像是在很痛苦的情况之下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突然在第六节他这个已经可以感受到在情绪上已经转变，感受上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在痛苦当中有所转变，所以转变成一种称颂。这样的一个称颂呢，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个听的是很特别的，他用完成式，他不是祈求了，他是确认的客观事实是完成的，完成式的动词。这样的意思呢， 我的理解就是他是得到了神的答应回应啊，简单讲就是神答应了我的祈求。因为第一节谈说求神不要向他静默不语，不要不出声音，也就是要求神回应他。第六节他确定的说出神回应他了，也就是答应他了。好，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过去我也比较困扰一个这个问题，就是神垂听了，那过去的理解我觉得说似乎垂听了就是做完了事情，但是呢在常常在经文里面又发觉好像答应了并没有完成啊，那这个地方就可以证明确实是如此，神答应了但不见得是说整个事情已经做完，神只是说答应说要做，同意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对于祈求的人而言，你仍然必须要凭着信心来等候，继续的祈求等候。但是呢，不要再用那种不要再用那种不确定的，或者就是在那种痛苦感伤里面呢，反而转变成是一种颂赞。那他能够去确认是神听了他的祈求，凭什么呢？我想在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特别谈到亚威是我的力量，这个我刚刚有谈了，这边他在第一节的基础之上来明确的提出亚威是他的力量，不仅仅是用磐石的说法啊，他强调的这个力量，他这个力量是明确的在他里面已经生成拥有啊，已经拥有，那是我的盾牌，我心里盼望就是倚靠他，倚靠是信实的意思，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喜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我要讲的意思，这边的一个我体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第七节因为他确定了他心中的这种盼望，他心中很实在的倚靠，并且他感受到了这个力量，感受到了欢乐，重点是他感受到那个欢乐，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成为他去判断确认神回应他的一个依据，这样的一个直接感受，直接的确认，我想绝对不是他自己去凭空生成的，而是神明确给他的。原先对应起来在开头他确实是不欢乐的，但是在第七节他明确的表示他内在的这种充满力量充满欢乐，可以说出这种赞美的话，愿意去用许多的诗歌用音乐来颂赞神。所以一个人他如同本来是没有力量，好像感觉就是像要死了那种情况，箴言也有讲到嘛，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嘛，哈，所以一个人他在忧伤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力量，他身体就像生病了一样，可是在第七节表明出来他充满力量，他高兴，他快乐，他大声的在那里颂赞歌颂神，这样的一个转变让他明确了这就是神听了他的声音。接下来他第八跟第九他做的一个向外的推导扩展，原先第七节谈到是他个人的体验，个人的了解确认，第八节他转向扩展到亚威的百姓，也就是这些选民，好，所以是从他个人向外扩展到他所在的群体。那这里用亚威的百姓，他的百姓 第八节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参见弥迦书七章十四节，弥迦书七章十四节以及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六节，从这一种用语，这种说法，它就是一种被掳之后的说法，被掳之后的这种用语，这个在先前的经文是没有这样的用法，在早期是不这么写的。那这个在，所以结合我们前面谈到的第二节的至圣所，这样也是一种比较是后期被掳后的用语，这个我们可以或许可以从这边来推估这一篇内容的年代，或者就是他编写的，或许是经过编辑或如何，反正他在年代上有这个特征。好，那从他个人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推展到亚威是他百姓的力量，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话语，他是凭着信心的，他是根据他所得到的确据来说的。那既然如此，又是他百姓的力量，他又谈到的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从这里来看，上面这个亚威他的百姓跟亚威的受膏者，他的受膏者上下是同列的，同比的这种对应句，所以百姓要需要得救，受膏者也需要得救，简单而言受膏者也需要得救，所以是受膏者得救的保障。那受膏者需要得救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我们过去，我们从新约的查考里面，我们也一直有在提出，就是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受膏者，他是神所立的受膏者，他同样是需要亚威的拯救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他绝对是与现今的一些神观说法是截然不同的。现今的不管是三位一体或者独一神论、撒伯流派的说法等等的这些说法，都没有办法去说明很好的圆满的来解释这一点。那所以我们必须用正确的角度来理解亚威跟受膏者之间的关系。好，那第九节他又继续是一个祈求，是结束，最后结束的一个祈求。他祈求的特点就是两，他祈求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好，所以你的百姓、你的产业这种说法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它是比较后期的。那下半句讲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谈到了上半句是用你的百姓，但是下半句却没有说谁来做这个事，谁来做牧养、谁来做扶持，那到底是谁呢？那我认为必须就是由第八节的这两个对象来同样对比就可以了。所以上半句是你的百姓，那下半句呢所做的呢，那肯定是亚威透过他的受膏者来牧养、来扶持，同样也是亚威做的，但是亚威会透过他的受膏者来做。那受膏者我们也知道有几种身份都可以称为受膏者，不管是祭司、君王、先知和祭司、先知、君王都可以称为受膏者。那这样的一种受膏者，事实上在新约的时候，神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奥秘，那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神要借着这位神所设立的受膏者来扶持、来牧养这个神的百姓、神的产业。好，所以从一到九节它的内容特点，我们 虽感受到是说，虽然他经文不多，经文很短，但是呢，他明显的在意义上分为上下两部分。好，那上半部分他集中在一种具体的祈求，但是他的心境比较偏重在他是在比较低沉的心情里面，但是从第六节以后，他的心情转变得非常的欢乐，而且是很正面的，是凭着信心来仰望，来等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篇诗篇的内容。那关于最后，我想我要提一个部分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内容来看，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个关系到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里面有谈到这个所谓要爱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那到底这个地方跟主耶稣的教导是不是有矛盾？到底是怎么来理解？因为在二十八篇的四节五节里面，很明显的他谈到的就是要对这些恶人要求神来惩罚他们，报应他们，要拆毁他们，不建立他们，这样的一种角度，难道诗人他的心态是神所不喜悦的吗？难道他这样祷告是不对的吗？那他跟主耶稣所讲的应该怎么来合理解释呢？我想这个问题我提出来，我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针对这个来探讨，那也欢迎有其他问题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探讨。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第二十八篇的内容就分享至此，愿一切荣耀归给神。